被遗忘的八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4月25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被遗忘的八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25E，历时1小时10分钟。那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为着主耶稣而感谢你，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找不到瑕疵。等到我们查看他的生命，并用他的生命来检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在自己里面找到了瑕疵。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今晚我们祈求你来与我们相见。你应许过，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你就会在他们中间。无论我们求什么，都必蒙应允。父啊，今晚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我们心里的渴望，就是要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祈求，当他们继续时，我们今晚的努力就是要让人们对永生神有一个活的信心。这位神不是死的，而是永永远远活着的。父啊，我们祈求今晚你借着耶稣基督在你的同在中搅动我们的魂，我奉他的名求，阿们。请坐。那稍微迟到了一会儿，那有点累。那从圣诞节起我就不停地到处走，所以我真的是很累。那今晚很高兴看见约瑟·波斯弟兄，那我盼望看见他能从海外工厂上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今晚很抱歉地说，我们在这里的宝贵的弟兄和朋友汤姆·希克斯弟兄今晚明天早上就要离开我们，要去加拿大举办一场的聚会。那我本想让他今晚出来替我讲道，或是来叫祷告队列，因为我确实是太累了。那他推辞了，他说下次，他总是跟我那么说。那我知道汤姆·希克斯弟兄是我，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与时间，那还有交通，那我确实非常的信任汤姆·希克斯弟兄，那他是永生神的一个仆人，一个伟大的杰作。那我相信没有人能说任何的话来反对圣灵对希克斯弟兄的带领。那因为他是一个，那一天当他那里面听过他去阿根廷的消息，他甚至没有前去，但主差遣了他。那你们知道那个聚会，那一个人能像那样交托给神，那你知道神只能使用你所交托给他的那部分。那你小声我说的，我相信一天在什么地方呢，我在不同的地方讲过了很多次，那是早上还有下午的聚会中等等。那但是我说过这一点，神能使用你所交托给他的，就像参孙，参孙不愿把他的心交给神，他把心给了大力来，但他把力气给了神，神只能够使用他的力气，就是这样。但一个人若能将自己整个人完全的交托给神，那就不同了。那如果你能交托你的身体，神就会使用你的身体；如果你能交托你的头脑、你的心，不管是什么，神就会使用你所交托给他的。他在寻找一个能像那样交托的人。那愿神与你同在，汤米弟兄，赐给你一个大大的成功。我们会为你在那里的聚会祷告的。那几天后我也会到加拿大，他确实在另外一边。那愿神赐给你巨大的成功，一路平安。谢谢你，那神同样祝福你，汤米弟兄。那今早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今早围着神的桌子交通，那我们在那里祈求祝福，那我传道人的早餐会，那我第一次有幸跟着城里的传道人团体相见，那我确实发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属基督的伟大的仆人，拥有宽广的胸怀，为神而奔走。那我相信有一天在回来的时候，那你们这里会满了人，那大家一起有一场大的交通的聚会，那大家一起有一场大的聚会，那就在芝加哥这里。那有昨晚我想我们为病人祷告过了。那星期天下午我传讲了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题目， 那昨晚我传讲的这个题目能临到世界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兴奋简讯。那今晚如果你们愿意翻开圣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请翻开马太福音11:6。那我要读这些的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我要以这个为题，被遗忘的八福。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八福。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教导了八福。他当时的带众人上了山，那是在开始之前，或者说在他的事工刚开始的时候，他成了他们的引导者。那他上山教导了八福，开始讲，那你们听见古时有人说就是我告诉你们等等。那耶稣是个完美的预表啊，摩西是耶稣的预表，耶稣是摩西的原型。摩西是个先知，他是颁布律法的，那得有点像是一个在旷野管理以色列人的王。那他生来就是先知，他躲避了法老，就像耶稣躲避了罗马的皇帝一样。那他的时空和生命是完全的预表。那摩西当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了旷野时，他上到了山上，那领了诫命，他下山来并开始教导诫命。那耶稣当他得了权柄，他上到了山上，那坐下开始教导众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当你们被辱骂逼迫取笑等等的时候就有福了，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完全在预表着摩西。那摩西是基督的预表。那我们大家都熟悉那些预表。那摩西是什么，耶稣是什么，教导这八福。但是这个八福一直到11:6才结束。那如果你不留心就会读越过去了，那你就不能够明白它了。它是连接别的词之间的一个蝎子，但它是一个祝福。那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讲清心的人有福了，神和睦的人有福了。那有福了有福了，一直下到这里，他悄悄地把这个祝福放了进去，讲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在当时那这是个很伟大的日子。那我们发现那导致这个开始的是刚好在这位伟大粗犷的新约先知施洗约翰的事工之后。那这个信息就是赐给约翰的。那约翰因为他的事工而被投入了监牢。约翰是何等粗犷的一个人。那他真是耶稣所说的要行在我前面的使者。那他是个野外的人。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那他完全就像以利亚一样，他的灵恩高在他身上，他是新约受膏的以利亚。那位以利亚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不喜欢耶洗别不道德女人的那种生活方式。约翰也是一样。那以利亚住在旷野，约翰也是一样。那约翰独自站立，就像以利亚一样，那位来自旷野的伟大粗犷的人。那他们将他下在发霉潮湿阴冷的牢房里。 那对约翰来说，可能是个很可怕的经历。那一个在外面的旷野中自由的人，与蝗虫、野蜜为食物，旅居旷野。那在那里，他打到什么就吃什么，那或者从旷野中获取他想要的。那现在他在一个发霉、肮脏的牢房里，那或许是某个地方的黑暗的地牢。那因为那个女人耶洗别希罗底把她关在了那儿，那因为她告诉希律她娶的兄弟菲利的妻子与她同居是不对的，她那样做是不合法的。那约翰那属于那种不留任何情面的人，那任凭那女人怎么发怒，对约翰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即使要掉脑袋也在所不惜，随便。就像以利亚，他坦率的说出了他自己必须说的话，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神，我们今天需要更多像那样的人，那一个能坚持真正的确信神话语的人，说出来不保持沉默，大声的说出来。那我们在那里发现约翰在这个发霉肮脏的牢房里，是他们偶尔扔进来给他的脏面包，那他可能瘦了，没法读圣经了，那他变得，那正如一次一位作家对他描述说，他鹰一样的眼睛变得模糊了。那你知道先知被比作是鹰，神称他的先知是鹰，是因为鹰是所有鸟中最有能力的鸟，那鹰能比其他任何的鸟飞得更高，飞得更高。那他的眼睛比其他的任何鸟都更好。那他们说耀鹰的眼睛，那他们说耀鹰能够飞到高空。那如果耀鹰要跟着鹰飞，他就会在空中散架的。是的，那如果鹰没有足够好的眼力来看见地面，那它飞到上面又有什么益处呢？那这就像是，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跳起来是为了什么，那我们跳得再高又有什么益处呢？假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叫喊的，那我们高声的见证发出很多的响声又有什么益处呢？行，那当然不同的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发出响声的，那响声就没有问题，但要等那个先来，然后它会成为你一生的响声的。那我们发现他鹰一样的眼睛变得模糊了，因为他们把他从旷野的住处带了出去，那把他投在了肮脏发霉的牢房里。那这个伟大的人本该能够成为一只翱翔在天空中的鹰，那你去得越高就会看得越远。那现在他们乘坐这些气球等等的东西上去，那就能那去到那样高的空中，他们就能拍摄了整个弧形的地球。那我猜想俄国搞出来的那个新玩意儿，那大约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可以环绕整个地球，那他们可以把地球旋转的整个的过程拍摄下来。那这里去得越高，那就能够看得越多。所以圣经中的先知，那就是那些能够飞到高空超越会众的鹰，找出主如此说是什么，那接着就回来并带来消息。行，所以主的道临到先知，那约翰被关在了笼子里，这使得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模糊了。那一次我被一只的大鹰感到非常的难过，我真受不了去动物园，那看见那些可怜的东西被关在笼子里边，那狮子那一生都被关在了牢笼里边。那一次小萨拉和我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里四处逛，那妈妈在预备我们的午饭，我们跟孩子们去了那儿，那他们喜欢划小船看猴子等等。那所以妈妈在准备午饭的时候，我们就到周围走了走，那我听见一个响声，那就走到山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抓了一只大鹰，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那我看到那只可怜的家伙在那里头上到处在流血， 的头上和翅膀末端的羽毛都被打掉了。我观看这只大家伙走过那里，那他走过来想要像鹰一样飞起来，那他的头撞到了那些的栅栏，那把他顶了回去，掉在地板上，躺在那里转动着那双大眼睛，那像那样往上看，又起来，他过来又撞到了那些的栅栏上，血和羽毛都被撞掉了，他仰面躺着转着那双大眼睛往上看。为什么？他是一只天上的鸟，抬头望向他应该所在的地方，但是人弄出来的某些精巧的装置把他关在了笼子里。我想那是最恐怖最令人揪心的画面。我真想买下那只鹰，哪怕我不得不收取我的第一笔奉献，那才能买下那只鹰把它放飞。我想那可怜的家伙，我想那真是太可怕了。那身为一只要在天上翱翔的鸟，现在被人的装置完全关在了笼子里边，那他都快把脑袋给撞掉了，但是他被关住了。那我想那是我所曾看见过的最恐怖的画面，然后就转身走开了。我想是的，那是个恐怖的画面，但我看见了比那个更恐怖的画面。那看到身为神儿女的男人女人被关在了某种的笼子内，他们往上看，那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神，知道他是伟大的医治者，是伟大的主，是伟大的救主，却被关在了某种教会的笼子里边。他们在里边被各种的协会等等的东西把脑袋都快给撞掉了，他永远也不能够离开笼子。那真是个令人揪心的情形。告诉人们他曾经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让他们充满了盼望，然后却又给他们泼冷水，说他死了被放进了坟墓。就是这样，他跟过去不一样。那真是令人揪心的画面，看到人们身为神儿女的男儿女人被关在那种的笼子里。那约翰他鹰一样的眼睛真的变模糊了，那约翰变得疲倦了。那他和以利亚极为的相似，那因为是同样的灵降在不同的人身上。那瞧，神从未取去他的灵，只是取去他的人。那神取去以利亚，把以利亚的灵放在了以利沙的身上，那后来他又把这灵从以利沙身上取去放在了约翰身上。那他应许在末世要把这灵再次降在另一个在末世要来的另一位的以利沙的身上。那作为圣经读者，我们都知道这应许给了我们。那接着我们发现，那魔鬼也取去他的人，那就从未取去他的灵，他还是照样让他的灵一路下来。那么发现这两个灵一起的在运行。那我们发现以利亚和约翰极为的相似，他们都是神经非常紧张的人，他们两个几乎都有神经衰弱，那两个都有。那活得与神亲近的人几乎都被认为是神经病患者或有什么问题，是的，他们一向都被当作是这样的。那保罗今早当我对传道人团体讲话的时候，那亚基帕对他说，菲斯都说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我疯了。他说我不是癫狂，我不是疯了，我很清醒，啊，我没问题。那他们那么声称了，我相信是威廉考伯。在伦敦我站在他的坟墓旁，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那这人被感动到，也觉得后来他想要用一根绳子吊死自己，然后绳子断了，那他想要跳河自杀，出租车都没有法，出租车都没法找到河，雾太大了。那这表明灵感能何等的抓住一个人，那将他带走了。那当他从灵感出来的时候，那就像斯蒂凡·福斯特把最伟大的民歌献给了这个国家，老黑桥在苏旺尼河上，那肯塔基老家。那每次他得了灵感并写成了一首的歌，那之后他都会喝得大醉。那最后 但他在那个灵感下，他叫仆人拿着剃刀，他自杀了。那我想到了先知约拿，神感动了他，那个时代的空中的大鹰，神大大的感动了他，以致他下去躺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走到岸上传了一个信息，甚至使那些人给动物都披上了麻衣。当圣灵离开了他，他就上到了山顶上坐下求神让他死去算了。亲爱的，我们发现这位伟大的以利亚和约翰预表了他，那个时代的大鹰，大能粗犷的人，一个了不起的森林中的人，住在树林里的洞中，他走出来大踏步走到了百姓中间，神把他带到以色列人对之一无所知的地方，宣告出信息说这是主如此说，又大踏步回到了旷野。发现那位伟大的鹰，他大踏步的走到那里，告诉那个王，我若不祷告，天上连露水都不会降下来。他走回那里，那天他走在去撒玛利亚的路上，手里拿着那根杖，身上裹着那块羊皮，秃头发亮，胡子垂了下来，不乏坚定的走在去撒玛利亚的路上。但是他知道他去到了谁的同在中，他不怕亚哈会说什么，意味着去到了某位比亚哈更伟大的人面前，他进到了神的面前，他拥有主如此说。他双眼深陷，眼角全是皱纹，凝视着天空，他坚定地走着，因为他知道他拥有主如此说。哦，他是一只鹰，走到山顶上喝溪里的水，直到溪水干了，又回到那里召集一场的聚会。当神赐给他一个异象，他走上了山顶，说让我们证明谁是神，让我们来看看谁是神，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仍是神。亲爱的，哦，我喜欢那些的鹰。亲爱的先生，走上那里说，那如果他，我们来证实神。他照着神在异象中所告诉他的方式说话，他说，你们拿一只的牛犊，我也拿一只的牛犊，你们求告巴利，我求告神，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神。他对自己太确信了，对他的异象太确信了。他们整个上午求告巴利，砍自己呼叫跳跃，以利亚边溜达边说，嘿，你们最好的喊得大声点，他或许走到一边，或许是在睡觉。行，哦，他知道他站在哪里，是的。但是他证实了神之后，他鹰一样的眼睛变得模糊了。耶洗别威胁要杀以利亚，于是他逃到了旷野。神发现他的仆人躺在一棵罗藤树下，逃跑了。这是在他证实了神是神之后，紧张不安，当你升到那种境地时，他会对人的心造成很大的影响。当你下来时，你无法解释的，他带你去到某个地方，你想解释也解释不清楚，意象等等把你给撕裂了，你无法告诉别人，他不能够明白，他们从未到过那里，所以你又怎么会知道他呢？只要意象把他们撕裂了，神对他的仆人实在太好了，在罗藤树下供养他，鼓励他。但当他对耶和华有了如此的信心，如此确定之后，他便可以走到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甚至连露水也不降下。从王宫大踏步走出去，受了恩膏，他有一个要怎么做的意象，他就走了出来，去到那座山上，叫火从天降下，证明耶和华是神。接着当天又求雨从天降下，杀了400个人，祭司，异教的祭司，把这些人的头砍下。那当异象离开他时，他却逃跑了，神经紧张，坐在那里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如其他的先知，主啊，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是唯一传讲正确福音的人了， 这取走我的性命吧，让我走吧。我都像那样惊慌失措。神说，不，我还有7000个从未向巴利屈膝的人。行，伊利亚，没事的，你做了一件大事，但我还有一群你所不知道的人。要取走我的性命吧，我不如我的列祖和我以前的先知，让我死吧。那约翰非常的像他，躺在监牢里边，他退步了，他站在约旦河边，从旷野中出来，他生下来之前3个月在母腹里就领受了圣灵，肯定的。怎么领受的？当他第一次听见耶稣基督名字的时候，玛利亚走上那里，那他还没有任何的感觉，天使已经荫蔽了他，圣灵告诉了他，他起身上到犹大去，那他告诉伊丽莎白，他说他要当妈妈了，说神已经荫蔽了我，那我要有一个儿子，那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约翰已经6个月了，那伊丽莎白怀孕了，要做妈妈了，但他还没有感觉到任何生命的迹象。那他正站着看着玛利亚的脸，那玛利亚告诉他圣灵说要发生的事儿，那伊丽莎白也讲了他所拥有的经历，那一个老妇人怀孕了，那以及后来她丈夫如何变成了哑巴。那正站在那里，他说我那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当耶稣那宝贵荣耀的名从人的嘴唇里说出来，一个躺在母腹里的死胎就跳了起来，有了生气，在母腹里就领受了圣灵。他说我主的母亲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的问答一入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圣经说的从母腹里出来就充满了圣灵，一个被神所召的人，9岁的时候去到了旷野，没有受教育，起身去了旷野，成了一个山野里的人。30岁时他走出了旷野，传讲一个弥赛亚要来的信息，震动了那些的地区。他不怕法利赛人的教训，他说你们这些草中的蛇不要来这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要来的愤怒呢？哦，真粗犷。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手里拿着簸箕。阿们，他要彻底扬尽他的掌，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他知道他讲的是什么。那但最后当这位弥赛亚来到时，当弥赛亚最后来了，约翰有幸给他施洗，他完全准确的来了，他所有的迹象都是对的，他显示了弥赛亚的迹象，约翰知道这个，他是弥赛亚，那是弥赛亚，他对此毫无疑问。约翰说我看见了火柱，光以鸽子的样式降在了头上，有声音从那火柱中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的，只是那位在旷野里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那我确信这就是他，所以他极力的宣扬这个。但是当麻烦来了，耶稣来显明了弥赛亚，他就是弥赛亚，但后来事情有些不对头，约翰介绍的弥赛亚是手里拿着簸箕要烧尽糠秕，但他发现耶稣所做的功，他柔和谦卑，所以这使得很沮丧，他不知道，但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想一定是哪儿出问题了，那看起来那他好像相信错了， 那似乎情况不大对头。那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觉得事情不对头，但事情对头，只要我们知道他在这里，那有什么关系呢？事情对头，可能并没有按照我们认为应该的发生的方式来运行，但却是按照神想要的方式在运行。你说瞧，那约翰心想，我引荐了弥赛亚，他的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那把麦子收在仓里，那我告诉他们，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他把所有的垃圾拿去烧掉。但他来的时候并不像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柔和谦卑的来了，肯定什么地方出错了。他说毫无疑问某个地方出错了，他认为不大对，他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变得沮丧了。那当我们看到事情没有按照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式发生时，我们就沮丧了。不要沮丧，没事的，魔鬼在那里抓住了他。魔鬼认为现在我把他投在监牢里了，我把他投入监牢，既然我把他弄到这儿，那我可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了。神现在不用他了，我把他弄到监牢里了，所以要好好的耍弄耍弄他了。我把他关在笼子里了，我把鹰关在了笼子里，所以我要那我要让他后悔，他真不该传福音。魔鬼对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今天有许多的好人处在同样的情况，绝对是的。我们认为事情不对头了，但他对头，一切都没问题。那天我看见许多进来的人说，伯兰弟兄，我被带倒了，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说事情出错了。他说瞧，事情出错了，我没有，系统没有任何的错误，神没有任何的错误，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误，圣灵没有任何的错误，事情是你出问题了，一切都运行得很好，只是约翰的问题。那就是那天有一个女士从西安城来，那她现在可能就在这里。那大约一个月前，那个妇人，她的丈夫，一对漂亮的夫妻，那他们来到我的住处，那他们跟着我的几个好朋友，那西姆斯夫妇从西安城下来。那据我所知，他们基本上可能都坐在这儿。那他有一个小婴孩，那我想孩子生下来就有一只脚是像这样吊着的，那放不下去。那他说，那只要我能看见伯兰弟兄按手在这个婴孩的身上，那只脚就必能放下来了。他把婴孩穿回家的鞋子等等的东西都带了来。这位先生，我正在我的教会祷告，我是在讲道。那当我讲完了，那我正想要去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参加另一场的聚会。那首先，那你知道，那当我起身离开讲台时，那我想我们正要进行洗脚。那我们相信洗脚。那我相信，圣经教导这一点。那我们应当这么做，要知道出来。那所以我们竭力持守和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遵守这点，我们都一直遵守这点，现在有30年了。那我们要进去洗脚，那我儿子上来说，爸爸，有一个人从西安城来，让他们期望今晚被病人祷告。他说他们有一个小婴孩，那个妇人相信如果你为那个婴孩祷告，那只脚就会放下来，他的一只脚不好。我说带他来这儿吧。那这是个美丽的母亲，他上来说，伯拉罕弟兄，我的婴孩，丈夫和我们相信，那当你按手在这婴孩身上，那只脚就必伸直了，那就必定会好了。我说你需要我从主得一个异象吗？他说不用先生，只要你按手在他身上就行了。我说好了，我会这么做的。我就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便进了房间。第二天我去到了办公室，在当时我正坐在那里回一些的电话，那在办公室里做一些的事儿，一部车开过来，那位女士走了出来，她和她丈夫，那他们来了说，伯兰弟兄，事情出错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她说那个婴孩的脚还没有下来。我说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她说那我相信伯兰弟兄，我相信如果你按手在我的婴孩身上，神就会医治他。我相信 那一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他说或许你还是对这事有个意向能好点。我说不不，没有任何地方出错，没有没有一件事出错，唯一出错的地方是你，行，你只要相信。他说我想问一件事，伯兰弟兄，我说你认为是神的旨意要让我的孩子瘸腿吗？我说我不相信那是神的旨意。他说我只要你说这个就够了。然后他就出去了。那几天前他们打来电话，现在婴孩的脚恢复正常了，下来了。那他们瞧，我们有了一点不安，就是这样，一切都运行的正确，一切都按部就班。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那魔鬼试图使人们相信是不信。所以魔鬼试图让约翰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于是约翰把他的两个门徒叫到了一起，派他们出去说，现在你们出去找到他讲道的地方，找到时你们去问他，我错了吗？你能想象这个吗？他说我会不会是错了，他真的是同一位吗？我知道那个迹象是对的，我看见了弥赛亚的迹象，我知道那是对的，但这种的柔和谦卑全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明白，但是我搞不懂的，我解释不通。本来就没有让你去解释通的，如果我能告诉你整件的事，你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那就不再是信心了。凡是我能解释的很透彻的事情就不再是信心了。你因信得救，你因信得医治，你只要相信，你无法解释的，你只要相信。那于是他说，你去问约翰，是问耶稣我们是否要等候别人。那说我的信心，我的信任和我，那我看见弥赛亚的迹象在他身上，我错了吗？那我搞混了吗？那哪儿出错了吗？那当这些的门徒带着这位伟大先知的信息来到耶稣面前时，那耶稣从未对他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做什么，我要让他们带一些的小册子回去给约翰，那如何在监牢里边快乐。不，他从未那么说。他没有说我要给你们一本关于忍耐的书，你们告诉约翰在监牢里边要如何的忍耐。那是一件好事，那他在监牢里，那我不愿看到他在监牢里边，但是我告诉你们要如何做，那小才能够快乐。不，他从未这么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只要待到今天下午的聚会，就待到聚会结束，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只要留心今天下午的聚会。那耶稣举行了聚会后，我能想象约翰的那些的门徒坐在那儿，留意他所做的每一个的举动，因为约翰教导了他们那位弥赛亚是什么，告诉了他们那是什么。那这就是他的门徒，他们开始看到所发生的事。所以当聚会结束后，那当这两个门徒回去见约翰时，他说去告诉约翰，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来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是穷人。那所有的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告诉约翰不用害怕，那不要想别的什么，我很准时，一切都在按时进行，一切都没问题，我很准时。就告诉他有一场医治聚会正在进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神的能力运行在他们中间。我很准时，不要理会其他的任何的事，我分秒不差。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那不要跌倒，我相信因耶稣跌倒的人远超过任何曾经生活在世上的人。那么跌倒的太快了，耶稣那这个被误解了的八福，那现在我们来讲讲这个。那这样我们今晚就能讲完这个。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要因我跌倒不管发生什么，那一切都得按时进行，所以你们只管继续的相信。就是这样，一切都没问题，那只管继续的相信。那你知道耶稣并没有因着那个而责备约翰，他没有说瞧了，我为我的使徒感到羞耻，我为我的先知感到羞耻， 或者从未那么说，他没有说哦，当你已经来传讲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弥赛亚，这样一位伟大的弥赛亚之后，你却派人问我是不是弥赛亚，世人会对此怎么说呢？他从未责备约翰，但当约翰对耶稣说了他所能说的最糟糕的话时，耶稣却对约翰说了连约翰自己都未说过的最好的话。是的，耶稣啊，约翰说去看看他是不是那一位。当他们离开后，耶稣对他们说，当约翰的门徒离开后，耶稣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你们出去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不，在这点上他们跟好莱坞相差的太远了。他说你们出去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他们是在王宫里。他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那是看任何宗派都能够随意吹动的芦苇吗？不，当然不是。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看先知吗？是的，你们出去是要看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这是以利亚，这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位，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从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他从未责备约翰，他知道约翰是被以利亚的灵所膏的，那个灵在约翰身上成就事情的就是那个。他知道一切都在按时进行，一切都在按时进行。约翰，那为什么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呢？那如果你是属灵的就会明白一些事儿。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其他所有的先知都是讲到了弥赛亚，但约翰引荐了他，约翰是那位引荐他的。末世也是这样，一切都在按时进行。不要跌倒，只要相信。今天众教会都因他跌倒了，众教会跌倒了，人们跌倒了，他们都惊慌不安，他们不知道想什么，心灵感应别的事情等等。哦，不要跌倒。上个礼拜天的信息是要竭力向你们指出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做的。我们发现每一个转折点，当神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同时，他也接受了他的后裔，经过称义，经过成圣，经过圣灵的洗，经过儿子的定位，然后神以人的肉身来到，背对着撒拉的帐篷，说出了他心里在想什么。不要害怕，他正分秒不差的行事，他就在这里。不要因他跌倒，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如果他今晚在这里讲话，他会说同样的话，他分秒不差。先知说到了一个时候，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他分秒不差，他已经经过了称义、路德的时代、成圣、被赐礼的时代、五旬节运动的时代，把他的恩赐设立在了教会中，现在要在我们的肉身中向我们显现。耶稣说过了他要这么做，不要因他而跌倒，他分秒不差。约翰从那牢笼里边出来，离开那些不相信这个的组织，把绑带从你的眼睛上面扯掉，如果你能相信，就是一个自由的人，绝对准时，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阿们。晚上的光正在照耀，这是什么？同样的耶稣，在东方升起的太阳跟在西方落下的太阳是同一个。神的儿子在东方人的身上升起，他做了什么来向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证明他是弥赛亚？通过向他们显一个迹象，即他就是摩西所讲的先知。撒玛利亚夫人见证了同样的事儿，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将这些的事告诉我们。那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 不是跑进城说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这跟我说出了我的问题是什么，我正在做什么，莫非那就是弥赛亚吗？人们就相信了。耶稣对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那么做了，却没有对外邦人做。在福音传到外邦人之前，耶稣已经去了荣耀中了，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教会做了什么？陷入到了天主教的体系中，组织了一个教会。那后来路德脱离了出来，为种子带来了称义。后来卫斯理从路德派中出来成圣。那后来是五旬节派，他们组织了起来，一直都是在他们的体系中，一直到现在。我们到了末日了，那什么？但在晚上的时候，在萨拉和亚伯拉罕的身体被改变以接受应许之子之前，他来了，跟他们同坐，跟他们交谈，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件神迹。耶稣提到了他，我没有落后。不要回头看路德说了什么，卫斯理说了什么，要看耶稣说了什么，要看我们是在哪儿的迹象。不要回头看别人说了什么，看主说了什么，他才是说话的那位。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也在西方落下，已经有了一个阴沉的日子，绝对是的。只有足够的光看到要如何加入教会、建造组织等等，但神同在的那个真实的能力和彰显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我们感觉到他了，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恩赐在随着他运行。但当我们看见他以可见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在他的教会中大有能力，伸手摸那位主人的衣裳穗子，触摸他，恢复了他的能力，借着他的子民来说话和启示，使他成为神。神与我们同在。哦，是的，约翰，愿今晚神打开监牢的门放你出去。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是读心术，不是心灵感应，而是很快就要再来的基督的复活大能。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当晚上的光正在照耀，这是许多人的眼睛瞎了，但其他人正在利用他来行路。神的，我祈求今晚你再次将晚上的光赐给这群晚上的人，愿他们能看见你复活的大能。因为你亲自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我们想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那接着我们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发现，你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看见父先做。你那样应许了，我们知道那是真的。主要再来一次，然后就完成了。愿今天许多关在监牢里的约翰，那些好的男人女人，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一直想知道。哦神呢，愿他们看见你准时到来，你绝对准时。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我们进行祭坛呼召之前，我今晚迟到了一点，我原以为昨晚我传讲了，我要告诉贝利我今晚真的做到了。他对我说，我讲到不可能少一个半小时，那靠主的帮助我真的在那个时间内讲完了。那我相信我们昨天分发了祷告卡，那今天他发了吗？那些卡是什么？一到一百，我相信他昨天分发了什么？什么 A 卡。好的，我们从哪里开始叫的？那我们昨天从一号开始的是吧？一号，好的。那让我们从后面开始。那让我们开始从上面几号开始？用时间。那我们从八十号开始。多少人以前从未参加过一场这样的聚会的，请举手。刚才有一半的人。如果耶稣基督，那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病人，已经拯救了失丧的？现在他不能拯救你或医治你，他只是告诉你他已经做了，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但他应许了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特别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分。多少人知道这个并相信这是真理？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当然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的，如果他是，那他就会那样行事的。那现在你们所有站在祷告队列中的，那对我是陌生人，那所有知道的人，那你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那他们每个人都是。好的，所有在外边的，你们没有拿到祷告卡的，你们想得到医治，你们知道我对你们无所知的请举手。那所有人都举了手。每个在房子里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到处都是。 我认为我所能看到的人没有一个是我所认识的。那如果没有错，我相信这是一位从阿肯色州来的传道人正坐在这里。那这些的灯光，那我看不太清楚了，但我想那是一位从阿肯色来的传道人。那多少人知道，那有一次一个妇人进到了祷告队列中，那有一位女士进来，她心里说，我若能摸到那人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她得了血漏，那你们记得这个吗？那她溜进人群中，那她摸到，那像那样的事，你们感觉不到触摸的。那你知道他们里头巴勒斯坦人穿的那袍是很长的袍子，那他们穿的那袍会沾染路上的尘土。那妇人摸到了衣服的穗子，转身出去了，去到了人群中。耶稣说：“谁摸我？”那是神的儿子。谁摸了我？那彼得责备的说：“瞧，大家都什么？人们认为你出问题了。那他们会，大家都在摸你。那你知道他们说：‘哎，你好，牧师等等。’你知道，哦，拉比。耶稣说：‘但我觉得虚弱了。’那多少人知道，能力就是力量。当然了，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有人摸了我，他转过身，不断的看着听众。”直到找出了这个人在哪儿。那耶稣跟他说，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因为他的信心救了他。是真的吗？那今晚他，那我们今早一起吃饭的传道的弟兄们，那这里的这位弟兄，我想他们说到他在浸信会的神学院里边得了多少的学位，那博士，哲学博士，那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了。那他跟我们说起这事儿，那他必须忘掉这一切才能够认识基督，就像保罗一样。所以那是那经文在希伯来书教导说，他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到的。对，多少人知道是那样？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触摸了他，他会怎样行事呢？只要他会行同样的事的，对吗？那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对吗？他应许了这事儿要临到外邦人，那不是经过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而是要在末时才会发生。那现在你们看到了吗？他绝对的准时。那现在，那记住，这个必须传遍地极。所以我们正在末世，毫无疑问，没有疑问。但你摸他的衣裳，那是怎么回事？巴兰弟兄，那不是我。那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我什么也做不了。你投入的要跟我一样多才行，必须是你的信心触摸到他，这样他才会借着我说话。这只是一个恩赐，是我能将自己交托给的，将我的眼睛、我的头脑、我的舌头、我整个的人都交给他。我不知道你们任何人，但这是他借着我说话，只要是他在做的事，不是我。什么让他这么做的？我不认识你。你说我怎么样了，巴兰弟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他知道。所以你触摸他，他就用我来答复。表示你和我作为他的仆人合在一起，他向他的子民显明自己，就是他准时来到，分秒不差，绝对准确，就在末世之前，晚上的光必照耀。那如果主要那么做，那多少人会爱的、相信的、接受他？神祝福你们，天父，剩下的事都在你手里了。我将自己和这群听众交托给你，只要一件事就会证明。不，用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发生。阿门。现在要真正的敬畏，不要再站起来，安静的坐着，真正敬畏一会儿。那从这儿来了一个字儿，比我一生五十或一百年所能说的更有意义。那只要是从这儿来的一个字儿，那你们在外面没有祷告卡的，那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的情形如何，你只要说：“哦，伟大的大祭司，让我触摸到你。”那布兰弟兄不认识我，就得让他转过身对着我，让他来告诉我，我是在为什么事祷告，让他说出我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所想或所做的事，那不管是什么，让他告诉我，我必相信你。 因为圣经说那正是他要行事的方式，那是他过去行事的方式，那是他将来行事的方式。家朋友们，如果一次就让耶稣觉得虚弱了，何况对我一个罪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代价是什么，直到我们在天上的门口相见。那是我不是在抱怨，我是在感谢神。让你明白，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了。那我们来了几天，他们分发祷告卡，那接着呢，我整个星期叫出那些的祷告卡，那这里挑几个，那里挑几个，我好像大家不会争着要一号祷告卡，那你们明白吗？那所以那小伙子分发祷告卡之前，他下去站在听众面前打乱那些的卡，让他们混在一起。我猜你们看见过他那么做。好的，那他下去，如果你想要一张，他会给你一张。那小伙子就不会说，那叫我给他一号卡，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把卡递过去，他就打乱了给你。那他可能会给你十号，那给你旁边的人95号。那所以整个星期从某个地方，那我一直，那我会从20号叫到30号，或者从5号叫到9号，我倒过来从90到20号，或类似那样，从某个地方，那不管主把什么号码放在我心里，那因为这种的方式，就从圣灵带领我的地方叫起来，我靠着引导。那今晚刚好是这位妇人，一位黑人的妇人。那我是个白人，我对你是陌生的吗？我们彼此互不认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现在看到了吗？那如果圣灵仍是那个在基督里边的圣灵，今晚也在我们里边，如果那是同样的圣灵，那就会做同样的工作。那如果这是真正的圣灵，他就会做圣灵的工作，那就会做耶稣的工作。那样你就能确信主从前是什么，你就知道他现在是什么。那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有一个，他是犹太人，他遇见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跟妇人谈了一会儿，要接触他的灵，他说出了他的问题在哪里。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被告诉我们这些事。那妇人对他说，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众人都相信了。那每个人，耶稣再也没有对另一个人这么做过，但整个的城都信了。他从未医治任何人，只是进城去宣告自己。那妇人，那圣经说，合城的人都因着那个妇人的见证而信了耶稣。那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他就可以来做同样的事。那当一个非洲的女孩和一个安克鲁萨克逊的男人站在这里，那如果他能向我启示出你来这里是为着什么事儿，你做过了什么事或类似的事，那你知道，那你知道那是事实不是？那你当然知道的。那如果他能告诉过你，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怎么样，他当然也能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你相信了吗？那对这里所有的黑人和白人，不管是什么，你们全心的相信了吗？好的。如果你们有谁不相信这是真理，你相信这只是个心理学，那我没有拿到哲学博士，你来这里自己做做看。那我就等着你上来。那如果你怕上来，那就接受，否则就对此保持安静。那我那样说是因为我被带领这么做的，有事情正在发生，我知道。你晓得这里也有事情在发生。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神经过敏，极其的紧张。啊，又来了。啊，他说他是猜的。我可以说那边有人紧张，有人主说了一件事，但谁是那个人呢？这就是那个人。那他有一个很友好的脸。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紧张。你的肩膀也有问题，是的。你有心脏病，对吗？你心中有个负担，对吗？是关于一个男孩子的事儿。他在一个机构里边，是医院。 你正在为他祷告，你要说出你是谁吗？李查森小姐，你相信吧。永远不知道那对我都做了什么，几乎要了我的命。现在每一个人要真正的敬畏。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吗？不是，但是耶稣知道我们两个，并且喂养我们两个。如果神让我知道你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那我用不着讲得太详细，叫让整个的队列站在这里，其他人站在那边祷告，那看看他对我做了什么。那如果他把你的一切的事告诉我，你会相信吗？那当然，你想要祷告的其中的一件事是你的眼睛。那当然，因为你戴着眼镜，可任何人都能看到。但那个不是这个人的全部的问题，还有别的事儿，因为他有个死亡的阴影要笼罩着他，他的眼睛不会造成那样的。这肺结核，你为此做过一次手术，没有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吗？现在你相信他会好吗？只要全心的相信。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医治了你们？相信吗？我们走过去说：“谢谢你，主。”那个溃疡会好的。我不认识你，我彼此是陌生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他在这末世差遣我来作为给教会的一位学者，来成就这些经文，并赐下一个恩赐吗？不是因为的是我，不是因为的必须，他总会找到某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这样他就能够显明自己。你相信我所讲的这些事儿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吗？他似乎满了痛苦，但是只有跟他谈一会儿话的原因。是的，是的。首先是为你自己，你做过一次手术，那是妇科病，那里面的东西都被清除了，那女性的器官也被摘除了，但事与愿违。那这个发生了一件的事儿，那等一下，它破裂了，它破裂了，你必须得回去，必须得再回去。但那是，那不是你真正的痛苦，你的痛苦是关于一个小孩子的事儿，你的孩子，他得了病或有什么问题，哦，是肺结核，他现在的虚弱了一阵子，对的，还有另一件事在搅扰着你，那这孩子有耳病，对的。你的名字是史密斯太太，你去相信主。阿们。你相信吗？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要相信。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在这里是第一次相见。如果我能为你做一件事也不错，那我就是一个坏人，我就不应当作为一个传道人站在讲台的后面。那我帮不了你。那如果他亲自站在这里，穿着他给我的这些的衣服，他只能够证明他是那已经为你们成就了事情的弥赛亚。你必须相信他为你做了，不然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用的，对不对？那如果他站在这里告诉你一件事，你的问题是什么，或是你做过了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有关的事，那你就会有信心去相信的，对吗？好的。那会提升听众的信心吗？那你这样对我变得模糊了。你遭受过一次意外， 伤到你的头，让你左侧也有问题，这是综合症，太多的毛病了。没错，是的，小姐。如果神告诉你是谁，这会对你有帮助吗？特里小姐，真祝福你。现在你全心相信吗？医治心脏病对吗？你相信他医治吗？你只管往前走，说谢谢你，亲爱的神，谢谢你。你相信他医治关节炎并什么痊愈？好的，我只要过来，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那妇科病还有心脏病，你相信他使你痊愈吗？好的，欢欢喜喜的上路吧。你这么年轻又得了贫血症，那你相信他会输血吗？对吧，说谢谢你主啊，就相信吧。鼻炎你相信他能医治吗？只要去说谢谢你主耶稣，这不是不为那个肿瘤做手术，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肿瘤吗？好的，好，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啊，过来过来女士，你相信的医治神经紧张吗？好的，欢喜上路吧。谢谢你主啊。如果对你什么也不说呢，会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相信吗？那过来这里，你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你相信吧。那过来，那等一等，那等一等，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那那些在祷告队中从那里经过的人回到那里去了吗？哦，好的，那可能就是那先生坐在后面这一排的，坐在那里看着我的，他患有前列腺病。是的，坐在那儿。是的，先生。是的，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是吗？你不需要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从那里输起的第二个夫人是你的妻子。是的，我看见了维奇在一个家里，他得了肝病。是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她的舌头有问题，你相信吗，律师？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好的，回家去吧。坐在那边末端的，你怎么样呢？现在光正在你头上，有膀胱的问题。是的，好的，你相信吗？好的，回家去痊愈吧。朋友们，你们接受吗？他们触摸了什么？那这里，这个男的哭了起来。坐在最后面的这个男的，这个年轻人，那个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听着，孩子。你得了胃病，是的，但是正在祷告，圣灵临到了你，一个奇妙的真实的感觉。如果我跟你是陌生人，请这样挥挥手。我不认识你，是你问题所在吗？请挥挥手。好的，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坐在你后面的这位女士患有癫痫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你相信吗？如果你能接受你的医治，那些的发作就必离开你，你就再也不会有了。要相信。坐在旁边正看着我的女士，她的头像这样抬着，她的踝关节有问题，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的，你可以得到你的医治了。站在这里举着手的这位女士，你准备要给那个肿瘤做手术了，但神会去除她的，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就相信吧。那这位和善的妇人，她的头上缠着一根白带子，黑人的女人，胆囊有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轮椅上的你又怎么样呢？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会坐在那里死去的，你有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你像坐在撒玛利亚城门口的麻风病人。我不能够医治你，姐妹，我不是医治者， 但那些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说我们若坐在这里就必死，我们若进城去就必死，所以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去敌人的营中。如果他们杀了我们，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是要死的，那如果他们救了我们，我们就必存活。他们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你没有那样的机会。今晚你被邀请去到真实可爱的神的家里，现在两脚站起来，行走，让我们起立，相信主耶稣基督，站起来。如果你们要相信的，这两脚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们的医治。阿们，你来继续祭坛呼召。